科技 email 单元，我老王依然在我们的现场，老王兄，
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要介绍 BBC Knowledge 三月号这个杂志的时候了。
一点都不错。那我们先从一则小新闻开始谈起吧。
嗯，
那这一则小新闻，讲的是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神经精神药理学主任，他最近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引起了注意。
嗯，
那所以这则小新闻其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理由在于就是说，他谴责英国的药物法，阻碍了药物的研究。
嗯哼，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所谓的毒品，凡是上了毒品名单的那一些药物，那你假如要研究的话，那你就要经过很繁复的手续。那这经过那些繁复的手续，你不仅仅是耗费精神跟时间，还要耗费金钱。那简单的讲，就是他认为英国现在的制度其实是等于是禁止科学家来研究那一些被认为是毒品的药物。
嗯哼，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哈，他说其实许多被认为是毒品的药物，在适当的情况之下的话，事实上有临床治疗的效果。OK， 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你譬如说，他认为迷幻药当年的 LSD 就是嬉皮时代的迷幻药，可以用来治疗酒精成瘾，而且据说是相当有效的。
不，这个当时开发 LSD 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治疗酒瘾。
不是，当年开发 LSD 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药厂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
嗯，
那开发出来的目的当然是要生产药物嘛。可是问题是，你开发出来的化学物质，你经过初步的实验以后，你就发现它有问题，那你药厂就自然而然不会开发下去。
是，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假如这个物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把它列为管制药品，或是把它列为毒品的话，那科学界就不容易研究了。其实这不仅仅是英国是这样，那其实美国也是这样，大概全世界都是这样。我相信在我们的国家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必须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比想象的复杂。那就是说，这些已经被政府核定为毒品的药物，我请问你怎么做研究？那很难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动物实验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说我们想要了解这一些物质在这个哺乳类的身体里面会引起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们想要记录所有的那一些反应，那这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研究的题目，大概还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任何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药物，你假如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用在人身上的话，你最后还是逃不过人体实验这一关嘛。那假如政府已经核定了这一种化学物质是毒品，那你怎么样去找人来做实验？这本身就是
这个矛盾，论述上的矛盾，
这
实物上的
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有道德风险，这个的确是有道德问题的，是这个是不容易克服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这种法律，现行的制度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一些被列为法定的毒品的化学物质，其实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是有临床治疗效果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筛选？我们要怎么样子是确定？甚至我们怎么样子去规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些毒品来当做药物？
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
所以后面还有包括，我记得你看这里面说到的快乐丸或者 MDMA，
就是摇头丸了。
对，
摇头丸可以治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或者是
还有创伤后症候群，
一点都不错。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大概比这个新闻啊，事实上还要大。所以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刚才这个话题我顺便补充一下，为什么我刚会跟你提到 LSD 的，我有个印象，牛顿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叫毒物，有毒的物质，毒物杂学试点， 这个书市面上应该还有，那里面就有提到关于这个当时为什么会研究 LSD 这个，倒是就听众朋友可以我上网搜一搜，二手书店搜一搜，再不志不济吧啊，可以，我觉得那个有很丰富的这个解释。好，我们接下来是
另外一则新闻，这不过这一则新闻稍微大一点，在第22页，
嗯，
那就是我们一月份介绍过黄禹锡又重现江湖，
是，
那事实上是呢，从去年开始他又再度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了。那不过今年一月同时受到两个重要的重量级的这个国际知名的科学媒体的注意哈，那倒是很罕见的。
嗯，
那这个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科学以及自然这两份重要的国际科学期刊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都分别刊出了特稿来报道黄禹锡以及他创立的一个生物科技公司，那个生物科技公司的名字就是秀，写成汉字的话是秀岩，秀是
秀才的秀，
清秀的秀，岩石的岩。那我们报道的这则新闻了以后啊，其实是有听众朋友来写信来问我，希望我能够再说的详细一点。那刚刚好这一期就是3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有一篇报道，
嗯，
那我觉得还算完整，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哈，他讲的蛮清楚的，那就是哈。黄禹锡的这个秀岩生物科技公司或是秀岩生物科技的基金会，
嗯，
那他现在在欧美做广告，说是可以替人复制宠物，
嗯，
哦，那他做的最多的就是狗，那他据说他们做的是非常的成功，而且他们已经复制了上百条的狗，是总数合起来可能接近要500条狗。
哦
，OK，
哎，
那这是这是一个事实。
嗯，
那我现在就要说的就是，这一种技术，我们在翻译成复制其实是不正确的。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那一些动物到了最后还是你要从卵子变成胚胎，然后在适当的子宫环境里面，慢慢发育，然后再出生，然后再慢慢长大。
是，
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这根本就不叫做复制。所以我主张使用中国大陆的翻译的名称，
就直接用
克隆，
嗯，
就这是
一音一，
对，有，那就是克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是不是可以真的？使你得到跟你先前一模一样的那个宠物，那是不是可以？那这篇虽然非常短的一篇报道，可是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发育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越不可能跟这个已经死去的宠物完全一样。嗯，所以这篇非常短的报道，我觉得事实弄的是很对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这在一般的科学新闻里面，像这样子完整又短小精干的报道其实是不多的。
嗯
，OK，
哎，我想请问，他说好像提到关于复制一条狗，它的价钱好像啊，就是，商业价钱，那商业运转上，
那相当贵哦，合新台币300万。嗯，
就是10万块美金，
对，一点都不错。
你要复制一个你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骗局。
不，你为什么要说它是骗局呢？它这个技术显然它
不是复制嘛。
OK， 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它英文做广告，它是用克隆，它不是用中文。
在概念上面，你也应该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你除非你能复制过去。对不对？就是把你跟这个狗的
关系也复制出来。
对，你要完全复制了，你不然花了300万，我觉得是自己骗自己。
你这个论点还不错。
嗯，
这个论点还不错。然后最后啊，这一期BBC Knowledge 我要介绍它的封面故事。
嗯，
这个演化新人类。我之所以要介绍这封面故事，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而是啊。几乎每一次谈人类演化， 都有人问这个问题，而且不管场合在什么地方，是在大学也好，
是在一般
的中学家长会也好，甚至在一般的这个国中的课堂教室上也好，都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好像人不分岁数，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是吧？
就是人类的演化未来到底怎么样？那当然，我很快的一个答案都很让他们失望的。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是不会再演化了。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了。我简单的要说，简单的说哈，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过去这个几百年来的由于经济以及科技的发达，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重大的变化，跟人类的生物演化是毫无关系的。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人作为一种动物，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行为基本上是学来的，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要开发已经有的脑力，而不是一天到晚就期盼未来的演化，
去开发还没有开发出来的脑力，是吧？
就是不能一天到晚在那边期盼说啊，未来会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脑子来替我们解决现在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很多人都自己骗自己说，我们看在书上读过，我们还有大脑还97%没开发呢，97%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吧？
绝无此事，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人类是不会再演化。那当然，你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说的话，族群数量越少的物种，它越可能演化。族群数量越大的物种是越不可能演化，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演化的定义。演化的定义其实是族群遗传学的变化。那所以你族群数量越多，也就是人口越多，那你就越不可能整个发生变化。那数量越少越有可能，你比如说假如十几二十个人，或者是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的话，你整个群体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高的。你假如一下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我们是用亿来计算的，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意思并不是很大了。OK，
好。
那然后的最后，我要介绍一篇报道，是讲未来的特快车。未来的特快车，我为什么要报道这一天？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美国有一个富豪，他希望，能够来，开发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那这个交通工具，要比现有的所有，路上交通工具速度还要快。譬如说磁浮列车，我相信大家都坐过这个，上海的磁浮列车，大概是300到350公里，时速。OK， 那日本正在开发新一代的磁浮列车，那希望它的时速能够超过500公里。
是，
那美国也开始要建这个高速铁路。OK， 那这个看着中国大陆这个高速铁路网都已经逐渐形成了，那美国也很羡慕，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落后的。那其实我对这位富豪感兴趣，就是因为啊，他真的是敢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着眼于现在的技术，他是要超越现在的技术，他要希望开发的是一种全新的技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技术。根据他的计算，他希望美国旧金山到洛杉矶，超过560公里的距离哈，
是
35分钟就可以到。
就是跟坐飞机差不多啊，是这样吗？
对的，一点不错。他希望
在路上，
对，就是他希望他的那这一种火车啊，其实是在这真空密封的桶子里边，
就像那个以前在报馆送稿子的一样 ，air shoot，
一点不错。所以我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篇报道是值得看的。一方面当然欣赏他的想象力了，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科技史上或者在资本主义这个发展的历史上，你经常看到这一种终结者技术出现。 你知道吧，就是这一个全一个技术，一个新的技术出现啊，是并不是改变并不是改进了旧的技术，而是使得整个竞争的这个舞台啊完全变化了。
嗯
，OK， 所以，
就以后也不大可能，就像你讲，人也不大会演化的这个过程，
不，
是这样的比喻吗？
没有，这就是所谓的破坏性创新。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的想象都不是现在已经问世的技术，即使是日本正在发展的新一代的磁浮技术
啊，
那它的基础仍然是已经问世的技术。
是，
可是我是说，这位美国富豪的想象，那根本是超越了现有的技术。他着眼于未来，那我要说的是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这样子有一点怎么讲呢，太过于轻浮。那可是啊，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以及现代科技史上，这种事情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事实上是把所有的旧的技术完全淘汰的。
嗯
，OK， 所以这篇报道我看的是很感兴趣，真正原因在这里了。那
它的可能性很高吗？
当然不高嘛，当然不高。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有人去做这一类型的想象，而且要用各种方式使他的这一种想象让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的想象不一定能够感染你。那可是我假如把我的想象化为各式各样的这个文字或图像的话，有可能
刺激
更多的人。
是，稍后片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
大家好，
我们今天接下来的题目是高纤食品的，它能调节免疫力，是这样吗？看标题好像是。
一点不错。所谓调节免疫力，就是减轻过敏反应。那这个是经验证据，就是说调查以及做实验。都发现同样的现象。什么叫做做实验呢？譬如说你找来一群人，然后你把它分成两群。那一群人就叮嘱他们多吃一点高纤的食物，另外一群人就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吃。那最后你会发现经常吃高纤食物的人，他的过敏反应的可能比较低。OK， 那这个是经验的事实。现在真正的一个问题在于为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所以呢，瑞士的洛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就用小鼠来做实验，就是要找出它的生化反应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他们用富含寡糖的高纤食物来喂小鼠，再以尘螨萃取物做过敏原。那结果呢，实验组的小鼠肺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说肺的过敏反应啊比较弱。那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他们的大肠菌群呢，在消化纤维的过程中间能够产生比较多的短链的脂肪酸。Okay,
短链就是链接的链。
对对对，为什么要强调短链脂肪酸呢？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大多数是长链脂肪酸。那几乎 98% 到 100% 都是长链脂肪酸。那这个经常有人推荐的健康油品，譬如说什么棕榈仁油啦、椰子油啦，里面含有少量的中链脂肪酸。那中链脂肪酸可以快速吸收，直接送到肝脏去分解，快速转换成能量。那也就是说他们比较不容易蓄积成体脂肪。OK， 所以那我们在日常吃的油品里面绝大部分都是长链脂肪酸。
是。
所以要这个他们在身体里面容易堆积变成脂肪的。那过去其实研究人员早已经发现了短链脂肪酸能够促进乳酸菌这一些益菌在肠道里面生长。 OK，
嗯，
那所以呢，瑞士的这个这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就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用实验组小鼠的饮水中加了一些短链脂肪酸，
嗯，
那结果他们发现短链脂肪酸能够刺激小鼠的免疫系统，那使小鼠身体里面产生更多的树突状细胞，
嗯，
那因此能够降低肺因为过敏原的刺激而发炎的风险。那树突状细胞是一种很特殊的白血球，它分布于身体与外界接触的组织，譬如说皮肤啦、鼻黏膜啦、肺啦、肠胃等等的，它们的功能就是在调节免疫反应。
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短链脂肪酸能够刺激身体产生比较多的树突状细胞，更能够调节身体的免疫反应。那整体而言，为什么吃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免疫反应呢？真正原因就是你吃了短链脂肪酸，那这个肠道里面的细菌会你吃了这个高纤食物，你吃了高纤食物会使得肠道里面细菌来生产这个短链脂肪酸。所以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团队研究出来了。
这个短链脂肪酸还存在于哪一些我们可以食用的食物里面？
绝大部分的油品都不含短链脂肪酸，而且是
其实就是它比较难不存在的，比较不容易
在
自然界
一点都不错。所以我刚刚说的是，被认为是保健油品的那些油品中，它们含有一些
中量，
是
中链
的脂肪酸，一点
好的。
OK，
另外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是，动物，等一下我看看，新疆出土的。cheese 吗？是 cheese 吗？新疆出土了 cheese，
一点都不错。人类开始利用家畜的奶，不管是牛奶啊、羊奶啊，这个，根据考古学的这个调查，那应该是很早的，那可能七八千年前就开始了。
是。
那可是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乳酪的？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这一个研究呢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系的副教授杨一鸣，跟德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来做的。那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研究。那他们证明，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一个墓葬里边，已经发现了7000年前人类所制作的乳酪。那这个，他们这一次所使用的分析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就是他们直接去分析蛋白质。
是。
那他们利用蛋白质的组成来判断这是不是乳制品。
嗯。
过去的考古学家他们搜集到的认为是乳酪的证据或者是牛奶的证据，他们搜集到的基本上是脂肪，而不是这个蛋白质。
嗯，
那你利用蛋白质，你更能够判断第一是不是牛奶或者是羊奶。你利用蛋白质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它里边它到底是一般普通的
还是发酵过的，
还是已经发酵过的？
这个发酵不会是在已经这个墓葬以后产生的吗？
不是，这在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了许多的干尸，那在其中有一个考古遗址非常有名，它的名字就叫做小河，小的河流。那它出土了许多的干尸。那大家上网去查的话，可以打小河公主。
公主就是 princess。
对对，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干尸真的是相当的漂亮，而且它的那个看起来是栩栩如生。
我再怎么样，我也没办法想象个干尸就很漂亮，我真没办法。
不，你看了照片你就知道了。
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王道环先生在现场进行了单元科技 email。 我们接下来是要讨论顽强的沙门菌，还是谈谈动物和氧的关系？
我们乳酪还没谈完了
哦。
对，因为就是说干尸
哦，干尸，
干尸它的脖子附近
嗯
有淡黄色的这个块状物质，
脖子附近，
对对对，所以就把那些这个物质啊采集起来，
嗯，
去做化学分析，然后重点在于分析其中的蛋白质，
嗯，
然后解析出来的结果确定它是乳酪，而且更重要的是、嗯、是什么样子的乳酪呢？是一种很特殊的乳酪，是我们过去在20世纪以前只有在这个高加索山北，
嗯，
也就是俄国境内哈。是普遍使用的，就是普遍制作的一种乳酪，它不是我们现在是这个熟悉的这种乳酪、嗯，就是在超级市场可以买的乳酪。
是，
那它这种乳酪，基本上就是用乳酸菌以及酵母菌好几种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来作为这个制造乳酪的种子。
嗯，
所以那这一种乳酪就是不需要用凝乳酶，
凝结的凝，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现在在超级市场很容易买到的那种乳酪，
是
那基本上需要利用凝乳酶。那这个凝乳酶在过去是用直接用哺乳动物的胃，直接用哺乳动物的胃壁、
哦、
自然的凝乳酶掺进去来生产的。那现在在这个小河墓地找到了这种淡黄色的这个颗粒状的物质哈、
嗯、
你分析了以后发现它不仅仅是乳酪，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制造出来的。那就是这个使用乳酸菌、酵母菌等很多种不同的微生物一起发酵制造出来的。嗯、那它其中那这个乳糖的含量也相当的低，那制作这种乳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屠杀动物，就是说即使是你养的畜生，你都不需要，
嗯、
你都不需要杀，
嗯，
因为
原来你要取它胃里面的，
对对，你不需要使用哺乳类胃里边的凝乳酶，
嗯，了解了，那你还是没回答我刚刚问题，就是。它不会是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这些变化所导致的结论。
不，我告诉你啊，过去考古学家在一些这个譬如说陶瓶子、陶罐里边找到一些有机物，
嗯，
那回去分析说那个是乳汁，那由这个证据来判断啊、他们找到了那个陶罐或陶瓶是装过牛奶或羊奶的。
哎，
那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这是间接证据。那我的意思说，像这一次他直接分析物质本身的蛋白质组成，那利用蛋白质组成的特征来判断它是牛奶或者是羊奶，以及它的制作的方式，
是是，就发酵的过
程，那精确太多了、
嗯。好，接下来是顽强的沙门菌，
沙门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那这个很常见的细菌。那这个偶尔我们还会听说有人因为沙门杆菌这个食物中毒等等之类的、
嗯、
OK。那现在爱因斯坦的母校就是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小鼠来做实验，他们发现啊，用抗生素治疗沙门菌感染结果呢仍然有一些细菌可以存活。他们存活在哪里呢？他们存活在淋巴结里，厉害吧、
哦，
淋巴结就是白血球的这个集散地、嗯、
对，就是等于敌人的兵工厂、嗯、
一点都不错、
哦、
这是非常的厉害。那所以换句话说哈，抗生素是很有效的杀菌剂，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嗯、
那可是这一些细菌可能可以躲藏在这个淋巴结里边、
嗯、
那等到抗生素的药效过了之后再跑出来作祟，厉害吧，
厉害。
那其实、无独有偶，不仅仅是这个瑞士团队、啊、发现了这一个现象、嗯、那英国伦敦的另外一个研究团队也发现了沙门菌、啊、即使被白血球吞噬之后、啊、仍然可以生存，
所以 它
就生存在白血球
里
面，对，真厉害，
真厉害。好，可是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方法说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些，是吧？ 好，那么如何，我们再来一个比较轻松一点，还是三分钟啊，怎么样促使男人发情啊，不是母羊，公羊，公羊，
不
我看错了，怎么看太离谱了。
不这则新闻是跟费洛蒙有关系，就是谈费洛蒙的。
这个母羊是牡丹的母了，就是公羊的意思了。
不是这、啊、我那个就是母羊了，没错、
啊、是吗？
对对对、就
是。为什么我知道的母字是公性的动物？好，不管，这可能打错字，
一点不错。我们都知道，荷尔蒙可以调节发育跟生殖，
对，
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大概我们小学就已经学过了。
嗯，
那另外一个专有名字叫费洛蒙，就是有一种生物所分泌的化学物质叫做费洛蒙。那这种费洛蒙号称体外荷尔蒙，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你分泌这一种化学物质，你的目的不是影响自己，而是影响其他的个体
啊。
譬如说，公羊想要影响母羊，
是
OK。那个蜜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每一个蜂巢里边都有一个蜂后，蜂后是利用费洛蒙来控制所有的工蚁，使得工蚁自己不会生殖。
嗯
OK， 那哺乳类的例子，那就用羊来做例子就更好，比较好，那就是雄的羊，就是公的羊啊，可以使得母羊来发情。OK， 那现在东京大学兽医动物行为学研究室的一位教授，他叫武内教授，那他从公山羊的头上收集到了18种的分子。
啊，
那这个然后用母山羊来做实验，结果他发现哈，这18种分子中哈，其中有一种可以直接刺激母羊的性腺。
哦，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那么清楚的证据，就是哺乳类
它存在于公羊的什么部位？
头上，
头顶，
头就是头上，它头上自然会分泌。
哦，这个很有趣，
这个非常有趣。那而且是它那个。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物质呢？是一种化学物质，
是一种化学物质，这当然是一种化学物质，没什么问题。就是
它怎么存在的？就是存在在毛里面呢？存在在脚里面呢？
不是，它分泌出来，它会有挥发性。
哦，
它就会，它分泌出来以后，很快就会逐渐的散布到空气中。假如附近有母羊的话，那这个母羊的这个调节生殖腺的这个系统啊，
嗯，
就会被影响，也就是就会发情。
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
怪不得我这样想起来，我终于想懂了那个 Woody Allen 那部电影了。And the things you like to know but wouldn't dare to ask about sex。
他有这部电影吗？
对，他就是一个男的爱上一只母羊，而且看起来的确是他自己侦测的。所以你今天不跟我们谈这个动物与氧气的关系了，好像没有时间了，我们只剩下20秒钟。
那我们讲的讲鲸鱼吧。假如你发现大批的
鲸
鱼死亡，
哦、
对你，假如你发现大批的鲸鱼死亡的话、嗯，很可能是中毒，是藻类的毒，海藻的毒，那是可能的。
什么样的海藻？
有毒的海藻啊。有一些海藻是有毒的、
哦、所以很多集体死亡的鲸鱼可能是因为毒海藻。
对，一点都不错。
那台湾附近有可能吗？
我们台湾还没有发现这种鲸鱼坟场啊。这是在智利发现的一个鲸鱼坟场。
嗯，有40头。
一次发现40头。
嗯，我是温文。